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是主持人。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 AI 大模型正在如何改变程序员的日常，开发者们纷纷把 AI 当作第二大脑，有人说如今写代码仿佛成了流水线工作，创造性被自动化工具埋没。我们还要聊聊 AI 带来的社会哲学思考，当人工智能的回应越来越像人，但却始终没有灵魂，这种技术背后的冷漠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边界。此外，英国正加速部署实时人脸识别系统，470万人脸被扫描，隐私与安全的拉锯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科技正在推动生活变革，让我们一起深度解读。丹麦议会近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70岁，到2040年将成为欧洲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根据新规定，丹麦的退休年龄将从现在的67岁开始，2030年涨到68，2035年再升至69，最终在2040年涨到70岁。这项措施只适用于1970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的丹麦人。此前，丹麦的退休年龄是根据平均预期寿命每5年调整一次，目前丹麦人的预期寿命大约是81.7岁。面对这项改革，当地蓝领工人和工会组织都表示反对，认为对体力劳动者来说，这样的规定不现实、不公平，可能剥夺了人们享受退休生活的权利。首相也坦言，自动上涨退休年龄的制度已经难以持续，将来可能还需要更彻底的改革措施。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讨论了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还有就业机会不足等多重压力带来的养老难题。也有人提出，与其一味推迟退休，不如更加关注公共健康和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对于该制度是否可持续，网友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养老体系已经迫近极限。LaTeX 是一种专门为动画矢量图形设计的开源文件格式，最初由 Hernan Torresi 在2015年开发，用于将 Adobe After Effects 中制作的动画导出并播放，目前已经广泛用于网页、移动应用等各个平台。动画师通常用 After Effects 制作动画后，将其导出为 LaTeX 的 JSON 文件，这个文件包含了动画的逐帧数据、关键帧和曲线等信息，可以实现丰富的运动效果和互动。LaTeX 的最大特点是它采用基于 JSON 的开放标准，便于在互联网中传输和用各种工具进行编辑，同时支持跨平台播放，生态里有很多播放器、创作工具和免费素材。由 Linux Foundation 支持的 LaTeX Animation Community 正在推动这种格式成为业界标准，并致力于规范和推广文件格式，以保证开放透明的发展过程。评论区里有开发者谈到，虽然 LaTeX 非常方便，能直接从设计师的工具里导出动画，但在实际使用中往往遇到性能、体积和代码复杂度上的挑战。有网友觉得比起基于 SVG 或 CSS 的动画， LaTeX 文件往往更大且占用更多资源，还有人推荐了 Rive 等替代方案，不过每种工具各有优劣，关键还是看具体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动画方案。大语言模型可以作为高级开发者的协作伙伴，在编程和调试时给出第二意见，甚至能通过生成临时调试脚本来节省排查问题的时间。有些工程师会把 LLM 用作头脑风暴和共同规划开发流程的工具，先梳理需求，再分步协作生成代码，并在过程中判断项目是否值得继续投入。还有人建议在平时用 LLM 时记录下有效的提示词，这样可以系统化的总结最佳实践。其实这些方法并不只适合高级工程师，普通程序员减少重复劳动和提高开发效率也能用得到。网友普遍认为，把 LLM 限定在明确的子系统或者问题边界内更有效，超出范围反而容易出错。也有评论建议 LLM 适合拆解成小任务，而不是一口气写大块功能，这样开发体验会更好。亚马逊的软件开发人员表示，他们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仓库员工。随着公司大力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工具，部分程序员反映 AI 写代码、自动生成方案甚至测试功能已经变成开发的常规流程。本来写代码是件有创造性的事，但现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检查机器写出来的代码以及用 AI 辅助写方案上。不少工程师觉得感觉像是在被动参与整个过程，丧失了原本动手实现的乐趣。有评论认为 AI 工具实际上让企业可以用更少的人完成任务，但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而真正的收益也没传递给开发者本人。 有网友总结，现在整个行业确实流水线感越来越重， AI 让新工具变成行业标配，开发者只能持续学习，不断适应变化。同时也有声音觉得未来真正受益的始终还是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一位名叫 Dan Vanderkam 的程序员独自攻克了困扰 Bug 游戏玩家长达50年的难题，用技术手段找出了历史上得分最高的 Bug 棋盘。为了破解这个谜题，他从2004年起就在自己的博客上详细记录过程，并利用 Google 云端的192和高性能服务器进行了长达23000小时的计算，这相当于连续5天不停机运行，光是云计算费用就花掉了约1200美元。用 C++ 编写性能关键代码，其他部分用 Python， 再通过 PBatch11 进行整合，他将每秒可以计算200000个棋盘的问题压缩到了可在合理时间解决的规模。8个棋盘的可能组合数量巨大，达到20位数，如果不优化算法，单纯暴力破解可能需要8亿年。他自嘲整个世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真的关心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凭借着探索的热情找到了答案。评论区网友们特别佩服他的毅力和创造力，有人表示自己以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还有网友称8个的巨大搜索空间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执着令人敬佩。Expressive Animator 是一款面向 Windows 和 macOS 的 SVG 动画软件，主打一次性买断授权，可以导入 Figma、SVG、PDF 以及 Adobe Illustrator 的矢量图，并快速编辑和制作动画。功能包括关键帧控制、缓动曲线编辑、非线性运动路径、对象可见性管理等，还提供多种专业矢量工具，比如钢笔、形状工具、布尔运算、遮罩和剪切路径。用户可以自定义画板大小，输出视频、APNG、GIF 等格式，方便分享到社交媒体和各类平台。软件还支持本地字体、文本样式调整和实时字体预览，并提供渐变工具、标尺和滤镜等辅助功能，目标是提升动画创作效率和视觉表现力。在评论区有用户认为产品定位补充了市场空白，但对价格和终身授权的理解存在疑问，有建议开发者学习 Affinity 产品的试用策略，并且要在官网上更明确地解释授权和后续更新细节。英国警方正在加速部署实时人脸识别摄像头，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已经有470万张人脸被扫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警方使用的面部识别技术技包括实时比对，也涉及对过往监控录像和数据库照片的追溯分析。未来类似的摄像头或将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中心以及交通枢纽的标配。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技术的推广并未经过明确的立法程序，警方多数情况下依靠自我监管。虽然2020年法院认定南威尔士警方的使用方式违法，但目前依旧缺乏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技术门槛和应用范围。英国警方还在推动建立一个全国面部识别平台，能直接检索护照和移民数据库等多类信息库。据警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辅助抓捕的案件就达到了587起。对此，不少网友评论认为，类似技术其实早已渗透进日常生活，比如车辆自动识别系统和道路监控，担忧普通大众的隐私权缺乏保障，甚至有人调侃，如果过度发展下去，将来每个人可能都得穿一个印有二维码的衣服才能上街。也有网友呼吁应该出台更严格的法律，像监听那样严控数据检索权限，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一篇关于 AI 海德格尔和 Evangeline 的文章引发了热议，作者分享了 ChatGPT 针对纽约生活的回答，这段内容因表现得极具人性而迅速传播，但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不适和质疑。大家讨论的核心在于 AI 生成的文字虽然可以模仿人类情感，却往往缺乏自身的经历与内在动机，仅仅是算法优化后的产物，这种空心感让人觉得内容虽然像真的，但其实背后没人。文章借用了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指出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更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把一切变成资源，随时待命。 AI 在本质上的冷漠和中立会让我们怀念人类独有的情感、矛盾与不确定，因为系统越是客观高效，我们越感受到个体归属和意义的丧失。有评论认为 AI 作为创作工具很强大，但只要我们清楚它只是工具，就不会产生过多焦虑。也有网友指出 AI 带来的更多是中立的无心之恶，比传统的恶意反而更难以防范。还有观点表示要警惕对 AI 过度妖魔化，更应该关注技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一位技术博主发布了详细的教程，介绍如何在 Proxmox 虚拟化环境下安装 Windows NT4 Server。 虽然 Windows NT 4在虚拟化平台上兼容性不佳，这篇帖子为爱好者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选用 LSI53C895A SCSI 控制器、Realtek RTL8139 网卡驱动以及手动配置软盘驱动等关键步骤。文章还细致指导用户如何安装图形驱动、鼠标驱动和网络驱动，并用实际例子展示了顺利完成系统安装后，可以升级到 Service Pack 6，让虚拟机支持更高分辨率、更流畅的鼠标操作和联网功能。评论区有网友指出 Active Directory 其实是从 Windows 2000才正式引入的， NT4 采用的是另一套预管理方式。也有人回忆起当年维护 NT 系统和早期本地网络的经历，认为这种折腾对了解历史技术和进行复古娱乐都非常有趣。还有资深用户提醒， NT4 对多处理器的支持有限，在虚拟环境中容易导致高 CPU 占用，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驱动和设置。一款名叫 Short Reps 的应用，专为久坐一天的人设计，主打一分钟就能完成的小型锻炼。用户每天会收到5个根据自身水平定制的锻炼项目，只需要在当天午夜前完成即可。所有动作都是徒手练习，无需额外设备，无论是在家、办公室还是等咖啡的间隙都能做。应用内配有详细的视频教学，帮助大家用正确的姿势完成锻炼，减少受伤风险。还内置习惯打卡功能，让用户可以直观看到坚持的天数，不断积累健康成果。目前 Short Reps 只支持 iOS 平台。评论区里有网友希望早点推出安卓版本，有人觉得这种微锻炼方案很适合想要养成运动习惯但容易纠结的人，也有人建议如果能用网页实现会更方便。感谢您的收听，这就是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新技术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挑战，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帮你把握前沿动向，激发更多思考。别忘了订阅分享，我们明天再见。